基督人类的救星。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生命的意义。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经文读毕。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一节。那这边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叫做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看这个比喻。那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那我们思想一下，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是生命的，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二十一世纪新千年才刚刚开始，但许多的人包括年轻人对生命已经失去了意义。在不久之前，有一个少年人留下了一个纸条，纸条上这样写，他讲，我简直找不到一个值得我活下去的原因，结果他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你知道今天在西方的社会里面，50%的人面临到离婚，另外40%的人几乎每天在承受工作上加来的每天越来越多的压力，还有30%的人他面对了子女教育的问题。今天的社会面临到很大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的人在怀疑，很多人在思想什么是生命的意义。那不单单是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知道吗，就在古老的2000年之前的社会里面，同样的也有许多的人在寻求生命的意义。今天你如果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话，你一看到的时候，路加福音十二章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这时候甚至于几万个人，圣经上面讲他们呢聚集在一起，甚至于彼此践踏。那耶稣就开始讲，耶稣讲的时候讲到了他们的心，因此他们很喜欢听。为什么呢？这些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想生命的意义也许是从宗教里面可以找寻得到，但是当他们去寻找宗教的时候，他发现宗教世界里面有他的黑暗，宗教反而成为一个瑕疵，瑕疵了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传讲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他，宗教不是解决你们问题的方法，
甚至于主耶稣基督讲，你们不要怕那个宗教上掌权的人用他宗教的方式来辖制你们。因此主耶稣基督就讲到生命，讲到了之后，讲到生命，他讲了几点，在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讲，首先他讲，你们不要怕这些人，宗教的领袖，你们要怕的不是那能够杀你们身体的人，你们要怕的是掌握了地狱权柄的那个神，你们要怕神。主耶稣首先跟他们讲，那接着主耶稣又跟他们讲，你们要认神。主耶稣讲，你们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好在是真神的话，那我也不在天父的面前认你们。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怕人，要怕神。主耶稣告诉他们要认真神。主耶稣接着告诉他们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主耶稣在这边讲，他讲麻雀，麻雀虽然小，可能呢，主耶稣在这边的讲只值呢两分钱，两分钱等于美金一毛钱，只值美金一毛钱，但是神都看重他们，麻雀神都会供应他们，何况是人呢？主耶稣讲，你们不要怕人，要怕神。主耶稣讲，你们要认神。主耶稣还告诉他们讲，你们要相信神，连麻雀他都照顾。所以主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突然中间有一个听众，一万人中间有一个听众，那这个人呢根本没有听进去主耶稣基督的话，你知道吗？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心里面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之后笼罩了他的心。结果呢，主耶稣就讲到这边的时候，几万个人，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有这么有勇气啊，跑出来跑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是关于他自己的，他讲，你能不能帮助我来解决我跟兄长我的哥哥之间分财产的问题。你说这个人胆子多大啊，一万个人在那个地方，那上万的人他跑过来要主耶稣解决他个人的问题，他把主耶稣当作是一个法官一样。你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是个道德家，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法官一样，今天很多人把主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教主，当作一个哲学家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带给我们生命。所以这个人跑来问这个问题，那当然我想有很多人不大喜欢啊。那主耶稣呢就特别，你看，当了这几万人面前讲了一个比喻，讲了这个比喻的中心就针对了这个人的问题。那你知道吗，当初分财产的时候，那老大可以拿的财产比最小的可以多一倍，那这个人一定是小的，所以他一定不服这个，所以他叫主耶稣基督来做裁判。那我们看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我大致的跟大家讲一下。主耶稣首先讲呢，告诉他对大家说了，那主耶稣讲了，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主耶稣接着就跟他讲了一个比喻，跟大家讲了一个比喻，讲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这个很有钱的财主呢，他一天到晚想到的都是自己，他自己思想十七节讲，他讲我的出产还没有收藏怎么办呢？他又讲呢，我要这么办，我把我的仓库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呢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他讲，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他讲，灵魂呐、啊，你有这么许多财产积存在那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主耶稣讲到这边的时候，主耶稣就讲的，哪晓得神对这个财主讲话了。神对这个财主怎么讲呢？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今夜就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结果主耶稣呢讲了一句话，把这个比喻结束。他讲，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要这样。主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他的中心就是贪心，就是贪心。今天，我想用主耶稣这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主耶稣用了三个负面的方式，来讲出怎么样如何你跟我避免失去
生命的意义，他用负面的方式来讲。好，主耶稣呢用三个角度来讲，今天晚上我就想用这三个角度，我们一同来思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角度，主耶稣讲，不，人生的意义是不做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爱神也不爱人，只爱他自己，人生的意义不是这个样子。第二点，他讲人生的意义不是什么，不做单靠财富过活的人，不是靠钱财来单独过活的人。第三个角度，他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不做一个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无知的人就是不怕神的人，叫做无知的人。主耶稣用这三方面都是负面的来解释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我再重复一次，主耶稣讲人生的意义不是什么，不是做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讲人生的意义不是单单只靠钱财，钱财好像一个假神一样的，不是单单拜假神就能够得到人生的意义，得到满足的。第三个角度，他讲人生的意义不做一个无知的人。第一次主耶稣在这边讲无知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根本不怕神的人，不知道神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人。这个人主耶稣实际上是指的那个在一万人几万人面前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个贪心的这个人。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主耶稣在这边讲的，要生命有意义的话，不做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命有意义的话，不要专门眼光看到自己，自我为中心的人。第十七节我们看到的话，你有圣经的话讲，这个人怎么讲，自己心里思想说，他自己心里面在想要做什么。又说十八节呢，我要这么办，我要这么办，想到的都是我。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的人生他的生活形态，我们可以讲是个圆圈的生活形态。他自己在圆圈的中间，所有的东西，他的朋友，他的亲人都围绕了他，他的钱财都围绕了他。他是一个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样的人能够满足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不能满足。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这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看这个圣经啊，用了我这个字他用了六次。你看到第十七节他讲我的出产，第十八节他讲我的粮房，第十八节又讲到我一切的粮食，第十八节又讲到我的财物，第十九节讲到我的灵魂。他想到的就是我的出产，我的粮食，他想到的就是增值，怎么样使他的财产增加的更多，怎么样使他的势力增强的更多。这个是我们这世界上一般人的想法。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也这样的想，因为为什么，今天是电脑的咨询的时代，今天有很多的百万富翁啊，居然都是在25岁以下的，很多的。因为呢，他们呢一开始一个公司马上就赚了很多钱。我们中间啊，我们中国人中间就后裔中间就有一个雅虎，大家知道雅虎吧，对吧？你的电脑可能就是啊，你的网络啊 ，email 就是雅虎的可能。那他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啊，亿万富翁。今天年轻人中间很多想到的就是增值，增值，增值。你知道吗？最近 Bill Gates 这个 Microsoft 的这个，他的财产跌掉了多少？因为美国最近我出来的时候，刚好股票跌了25个 billion。25个 billion 呢、啊？我想至少可以买两部航空母舰。两部航空母舰什么丢掉了？两部航空母舰丢掉。金钱，金钱能够使一个人满足吗？比尔盖茨很聪明的、啊，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比尔盖茨是从有历史以来到现在捐款成立的基金是最大的一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比他更大。9个 billion 美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基金幸亏是在股票跌之前他成立的。那他得一个教训，他应当呢9个 billion 再加上25个 billion 亏掉的。最近这三个星期我出来亏掉了25个 billion 加进去的话，那他真是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一个人。那他是变成是一个有史以来可能以后都没有慈善事业贡献这么多的一个人。
金钱可以使人满足吗？
今天到处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有一次到洛杉矶讲道，到洛杉矶讲道，我洛杉矶有一个亲戚，那这个亲戚呢是在洛杉矶的加州的州立大学洛杉矶的分校呢做教授，他学的跟我一样都是学机械，他实际上是我的表弟啊，我们一同长大。那我喜欢机械设计，他也学机械设计，我学的是一个机械设计的一个老师，是很有名的，那他学的是那个机械设计的我的老师的学生，所以呢我们都很熟。那我到洛杉矶去讲道就住在他家里面，他呢已经做到正教授了，做到正教授之后实在呢不能再爬上去了，所以他有一个副业，他有个副业是什么呢？他的副业就是卖房地产，所以他的办公室里面呢门一关的时候呢他就在做房地产的事情啊。那他呢实在是很喜欢房子，所以呢他看到我了，每天晚上讲一次到了白天空的，他讲啊阿哥啊，他讲我陪你去逛逛，这边最近呢有几栋的几百万的房子，真是很漂亮。那我实在没有兴趣，但是呢他这么一讲呢我也只好跟他去了，对吧？所以他就开了车带我到他附近一个地方，他自己住的是洛杉矶啊最贵的一个区域，那隔壁一个区域他带我去，所以我们一开到一个死巷子里面。你知道在中国呢我们多半不大愿意住死巷子里面，对不对？在美国呢死巷子的房子特别贵，你知道吗？因为外面的人不大会进去嘛，所以特别还告诉你是死巷子，上面写的是 dead end， 死路一条的意思，就是好。那所以说呢就劝你了，外面的游客人呐，你不要想进去，因为这是 dead end， 死路一条，好吗？那我们一开到一个死巷子里面，那是一个圆圈的死巷子，那是那叫这个一个圆圈是三栋房屋啊，我一看停在那边真是漂亮，三栋。那他有钥匙，他是房屋经纪人，那进去开一栋进去，我就跟他一同进去了。一进去就不一样了，一进去你知道就是一个楼梯，这个楼梯还不是直的楼梯，直的楼梯不神奇啊，它这个楼梯是这样弯了这样上去，就好像什么，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乱世佳人，乱世佳人那个楼梯啊，也这样弯着上去。所以呢我就弯着上去，我想上去之前呢他先看看带我楼下看看，楼下呢我看到好大的客厅 living room 客厅，然后呢 family room大家家里面人聚在一起的一个房间，然后旁边呢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厕所，那这个厕所呢是全厕所不是全厕所，而全厕所我一看呢这么大一个全厕所，那而且呢天花板周围通通是镜子贴上去的，那我讲呢难得到百万富翁家里面去用一下厕所，那所以我就把这个门一关呢，那在楼下用了一下这个厕所。但是用这个厕所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看你，为什么这个镜子天花板都是镜子？所以用完这厕所我就跟他上楼，走上这个旋转的楼上去。第一间房间他带我进去一看，旁边第一间房间里面有全套的卫生设备厕所。哎呀，我想这是不是所谓的 master bedroom 主人的卧房？他讲不是，楼上面有四间房间，每一间房间都有厕所，全套厕所，最后到主房间那个厕所是非常的大，衣柜是可以走进去的衣柜，有男主人衣柜女主人衣柜，然后在出来的时候走廊里面还有一个公厕所。哎，我跟你讲，四个卧房每一个房间已经有厕所，为什么还要一个公厕所？哎，大家跟你不知道了，也许过几年之后呢加州的这个时髦啊会传到你们东岸纽约那边。他讲啊，现在的小孩子，现在的人不愿意跟你抢厕所，跟爸爸妈妈抢厕所都不愿意，所以呢他们现在一回来之后就把自己的门一关呢，自己房间里面就有全套的卫生设备，全套的音响设备，所以呢他就在这个里面。哎，那我出来之后我就想，哎，是现在的人就是喜欢什么自我为中心，现在的人都不愿意跟兄弟姐妹抢厕所了。你知道我有三个女儿，
所以呢啊，现在三个女儿都感谢主都毕业了啊，都在做事情。那这个以前呢，以前跟这个三个女儿一同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星期天早上那我一定要起得很早，啊，我一定要起得很早，我才能够让我有片刻安宁，能够用到厕所。因为不然的话呢，你看我们家四个宝贝在那边呢，都要用厕所，都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但是呢，跟自己的儿女家人在一起，挤挤厕所也是很好的。但是现在的人连什么，连跟家人来共用一个厕所都不要，他要他自己。所以当我从房间出来之后，哎，这个房间实在很漂亮。那我讲，哎，我讲，也许啊，你倒可以建议啊。每一个房间还可以放一个冰箱，还一个microwave 那个微波炉啊，这样的话可以根本就不出来了。现在的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是贪心的根源。朋友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边讲这个比喻，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是贪心的根源。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相信自己，他不相信神，不信神，自我为中心的人。而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像这个财主一样，他的人生观就是个人主义，他的人生观就是自治主义，他的人生观他是相对主义，他不相信绝对，不相信神，他要自己来管理，自己为了自己。你知道，贪心会毁去一个人。贪心可以变成以后把你自己毁掉，把你自己吞掉。有个故事讲的这个人呢，很喜欢一头小熊，从小把这个熊养大，把这个熊养大放在他的花园里面，他的花园里面还有其他的动物，兔子猫都放在那个地方，小狗也放在那边。他开始的时候喂这个小熊很可爱，喂他什么胡萝卜，喂他什么苹果。后来呢，他一直吃苹果，这个小熊长大了之后呢，他跟主人讲，他讲我不想吃苹果了一天。他指一指啊那个兔子，他讲我想啊吃点肉，指一指那个兔子。那这个呢主人呢很喜欢兔子，很喜欢他的动物，比较起来他还是喜欢小熊。所以他想一想，哎，好了，牺牲一下兔子。所以呢他就吃兔子，一旦尝到肉味之后呢，哎呀，他其他的他狗也要吃了。所以他把其他的一个都吃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熊长得越来越吃肉了。最后有一天把他园里面的什么东西啊都吃掉了之后，有一天跑来之后，跑到主人面前，他讲我没有其他东西吃了，我要吃你，把这主人一口吃下去了。这就是贪心的比喻。贪心你最后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控制了，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会毁掉你的一生。贪心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因为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办法满足，最后被他的自我而毁掉。法国有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叫奥尔泰，他讲我真巴不得自己不曾出生。他的一生很有名，一生也是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如果专门顾到你自我的话，你只是求得而不求舍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满意。你知道在圣经圣地以色列，我们都知道有两个海，一个在上面，好像在我心脏的部分，这个海呢形状也跟我心脏差不多，这叫加利利海，非常的美丽，全是绿洲。加利利海下面有一个海，在我小肚子这个地方，这个小肚子这个地方呢，这个海呢跟上面这个海连起来了，有一条河就叫做约旦河下去。加利利海有进有出，黑门山的水雪水化了之后就到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水多出来流到了约旦河，约旦河就流下去。所以加利利是最丰富的地方，而且里面呢很多的渔产。这个水从约旦河流下去，流到下面那个海就再也不出去了，所有的矿物所有的东西都往那个海下面那个海流。下面那个海是很深的海，是在水平线以下的海。那个海因为积年多少年 约旦河流流流，旷无流，旁边的山的水流下来，但是他从来不出去。那个海你跟我都知道，叫什么海？死海。哎呀，你去死海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很害怕。那个死海啊，因为盐分很高，死海里面几乎没有动物，没有鱼，只有矿物。那死海呢，一片的平静在那个地方，真是像一个死的。大自然都告诉我们，只拿而不给出来了，绝对不会得到丰盛的生命。得不到生命的意义是死海。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少年的官，这个少年的官很有钱，这个少年的官而且是又年轻又有钱又是个官。我们从台湾来的，我的年纪都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崔台青呢，对不对？年纪又轻啊，又是台湾人，那又会吹，那吹台青的人就可以做到官了，对不对？那他是个歌星。那这个年轻的人也一样，那这个年轻人有一次跑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想到这个人的话，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个人呢开了一部 BMW convertible 敞车，是 BMW， 那跑到了耶稣面前，一个急转弯停在耶稣面前，刹车之后他也不开门，就座位上跳起来，一跳出去，跑到主耶稣面前就跪下去。他找对了人了，他问的问题也问对了，但是呢，当主耶稣给他答案的时候，要他把心里面那个使他封闭而不能够得到神的永生的那颗心，就是贪心钱财，他想把你的所有的钱财变卖了给穷人，你就可以得到那个永生。结果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今天我们中间的，我想有很多像我过去一样，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那主耶稣在这边比喻里面讲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贪心的根源，他们不信神，只相信自己，这些人得不到满足的。那我们看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讲，以基督为中心，以他为中心的生活的人才会带来满足，要信神。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啊，要信神，生命才有意义。你知道吗？这个人刚才几万个人中间问那个问题，要分家产的这个人，他前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的话根本没有听到，那主耶稣在那边有答案，他没有听到。主耶稣在那边十二章第六节讲到，他讲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说神看顾那些被廉价出售的那些食物，当作食物的小鸟都看顾。难道神不会看顾你吗？今天难道神不会看顾你吗？我想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从不同地方，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香港，从中国大陆来到这边的，神的的确确看顾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那神要我们，你要生命有意义的话呢，就不要做死海。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神在这边的原则告诉我们说，以基督为中心的，爱人爱神，肯接受人接受神的，这个人才会有生命的意义。